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死了2个月以后，白嘉轩娶回来他的第5房女人，木匠魏老三家的三姑娘。新婚之夜，端坐在炕席上的新娘突然跪趴在炕上，对白嘉轩作揖磕头，祈求他不要继续脱衣服。白嘉轩问他这是怎么了，姑娘说她生来就命苦。 在穷苦人家里的三姑娘就更苦了。白嘉轩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就追问他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姑娘说，他知道白嘉轩娶过4房女人，而且这4个女人都死了。他说他不光听说白嘉轩的命硬，而且还听说了有关白嘉轩生理上某种特殊之处的很多闲话。 说着说着，他竟然瑟瑟抖颤着身子哭了起来。俺爸图了你家的彩礼，不顾我的死活，风牙雨紧我都得往下跳。我不想死，不想早死，想多多伺候你几年。我给你端水递茶、洗脚做饭、扫地、缝帘补袋、做牛做马，我都不说一个愿字。
只是你黑肩绷拿那个东西吓我就行了。好官人，好大哥，好大的，你就容让了我吧。
白嘉轩一下子愣坐在椅子上，新婚之夜的兴味荡然无存。他早已经听到过这个荒诞的流言，却无法辩解，又着实搞不清楚自己的与别人的那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个木匠魏家的三姑娘可怜兮兮的祈求饶命，不仅没有引起她的同情，反而伤害了她的自尊，也激怒了她。白嘉轩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步跨上炕去，3下5除2就扒光了衣裤，把自己的身体晾给三姑娘看。三姑娘是又羞又怕，又哭又抖。 他越是这样，白嘉轩越气恼，赌气扒下了他的衣裤。事后，白嘉轩问他伤了什么内脏没有，却发现这姑娘已经闭气。白嘉轩慌忙掐住她的鼻根施行急救。三姑娘醒过来之后，就躲到炕角缩作一团。白嘉轩好气又好笑，亲密的安抚她，给她宽心。 可是无论如何，姑娘的心病无法排除，每到夜晚就在被窝里发疟疾似的打颤发抖。半年没过，她竟然神情恍惚，变成半疯半癫。最后一次到涝池洗衣服的时候犯了病，栽进涝池，溺死了。当白嘉轩又是一个人躺在炕上的每一天夜晚。 他都挥之不开三姑娘在新婚之夜给他磕头哀告的情景，总是想到姑娘在他怀里瑟瑟发抖的冰凉的手和冰凉的腿。这女人肯定从未得到过做爱的欢愉，而只领受过恐惧，而且竟然无法排除这恐惧，而终于到了崩溃的一步。白嘉轩现在有点心灰意冷。 从田间回来，就躺到空寂冷落的土炕上。这个土炕接纳过5个姿态各异的女人，又抬走了5具同样僵硬的尸体。定取这5个女人花费的粮食、棉花、骡子和银元，合计起来，盯得小半个家当还在其次。关键是心绪太坏了。 白嘉轩躺在炕上，既不唉声叹气，也不难过，只是乏力和乏心。他觉得手足轻若片纸，一股清风就可以把他扬起来，抛到随便一个旮旯里，无声无响。世事已经十分苍渺，与他没有任何牵涉了。他躺在炕上，直到天黑，听见母亲叫他。 他就走进上房里屋。母亲坐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坐的那把简化了的太师椅上，那姿势颇像父亲。白嘉轩在桌子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下，尽量做出随心所欲、不在心意、不在意的样子。 母亲说，明天准备一早就回娘家去，托白嘉轩的舅舅们给他再踏抹洗衣服。他劝母亲暂时缓一缓。母亲问他缓什么，为什么还要缓？二十几岁的年龄，着急还来不及，还敢缓吗？母亲说着说着就来上了劲儿。你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再给你娶五个，家产花光了也值得，总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肝吧。于是白嘉轩没有再说什么。第五天母亲从舅舅家回来，事情就已经有了定局。南园上的一户姓胡的小康人家，在赌场上掷骰子一夜之间输光了家当的情况下，答应以女儿许人，但是聘礼之高足以使正常人咂舌呆脑。二十担麦子，二十捆棉花，给物可以，按市价折成银洋也可以，但必须一次交清。这个数字使白嘉轩脊梁发冷，母亲却不动声色地说，他已经答应了此事，接下来由充当媒人的二舅按照订婚的惯常程序去履行手续就是了。嘉轩惊异地发现，母亲办事的干练和果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父亲。这样赶在父亲的周年祭祀到来之前，正当桃花三月的宜人季节，第六个媳妇在呜哇呜哇的唢呐喇叭的欢悦的喜庆曲调里走进门楼来了。这第六个女人胡氏被揭开盖头红帕的时候，白嘉轩不禁一震。涌进新房来看热闹的男人和女人也都一齐被震得哑掉了嘻嘻哈哈的哄闹。这个女人会使人立刻联想到一切传说中的美女，或者是戏台上的贵妇人娇女子。晚上当白嘉轩和胡氏坐在一个炕上互相描丑的美好时光里，胡氏的光彩和艳丽一下子荡涤净尽了前头五个女人潜留给他的晦暗心理，也使他不再可惜二十担麦子二十捆棉花的超级聘礼。然后是同床共枕，白嘉轩很快发现事情并不美妙。当他抚摸胡氏，搂抱他，亲他的脸，亲他的嘴，胡氏都温顺地领受了。但是当白嘉轩的手试图拉开胡氏的短裤的系带的时候，这个女人跳了起来，从枕头下面迅即摸出一把剪刀拿在手里。那剪刀显然是经过用心的打磨，锋利的刀刃在蜡烛的红光里闪出一道道雪花。这女人跪在炕上，把剪刀的刀刃对准白嘉轩说，你要是敢扯开我的裤带，我就把你的那个东西剪掉。白嘉轩妥协了，他让步了，依允了胡氏。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女人陪睡在身边该当满足了，但是又止不住夜夜遗憾。他甚至真的开始怀疑起自己那个东西里头流出来的货是否有毒，偷偷的把那货抖落在猪食里，观察猪吃了以后的动静。一共三次，猪的活动都毫无异常。他又把自己的心事诉说给冷先生，冷先生听了以后就笑了，说他早就听到闲人们说的这个闲话了，这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冷先生笑完了说，兄弟，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吧。说罢他铺纸提笔蘸墨，开下了一剂滋阴壮阳温补的药方，一次取了七副，并嘱咐连服百日。嘉轩拎着一捆药包回家交给胡氏，说这药是除毒的。胡氏喜不自胜，每日早晚煎熬中药，看着男人饮下。这一晚他偎在男人怀里动情地说， 你就忍着苦，喝到百日。只要除了毒，你想要咋样就咋样，我一点为难你的坏心都没有。嘉轩大为欢心，喝那苦咧咧的药汁如同喝着蜂蜜。百日尽头，嘉轩经过药物的补养，容光焕发，胡适解除了心头的禁悔，也就扯去了裤带，两人一样热烈，一样贪婪，一样不觉满足，也不敢困乏的，直到把两页炕面的土坯弄塌，两个人又嘻嘻笑着挪一个地窝。胡适放开腰劲后的狂热持续了整整三个通宵，两个人都累坏了，第四天夜里再也折腾不起，相依相偎着进入了睡梦之中。酣睡里一声尖叫把白嘉轩惊吓得不知所措，他清醒后发觉胡适紧紧缠抱着自己，浑身抖擞如同筛糠，大气儿也不敢出。他急忙点着油灯，看见胡适的眼睛里满是狐疑惊惧之气色，目光恍惚犹疑不定，问他怎么了。胡适嘴里支支吾吾好半天，才挤出一句：
有鬼。
说罢就把头埋进被窝，更加用力地死抱住嘉轩。嘉轩听罢顿觉头皮发麻，后背发凉，浑身抱起一层冷森森的鸡皮疙瘩。他问：
鬼在哪儿？我不敢说，越说越害怕。
白嘉轩挣脱开胡适的手，勾上裤子，光着上身，赤着脚片跑出屋子，爬上楼去，挖来半生豌豆，一把连着一把摔打起来，从顶棚打到墙角，从炕上打到地下，一把把豌豆密如雨下，刷刷刷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炕上桌上地上洒满了绿莹莹的豌豆粒儿。小的时候，父亲就曾这样为他驱鬼压惊。经过这一番折腾，胡适真的缓过气儿来，眼里有了活色，抱住嘉轩，呜呜的哭了起来，身子也不再颤抖了。白嘉轩抱着胡适一直坐到了天明，胡适才敢于开口说出昨晚梦见的鬼怪。他说他看见嘉轩前房的五个女人了，那五个女人掐他、拧他、抠他、抓他、撕他、打他、啐他，都争着要拉嘉轩去睡觉。而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胡适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他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嘉轩说给母亲，母亲当即就说：
今儿黑就去请法官，把狗日的一个一个的都给捉了。
法官来过之后，果真不再闹鬼，胡适的精神却也再没能恢复过来，日渐沉郁，日渐寡欢，日渐黑瘦下去，吃了冷先生几十副中药也不见起色，直至流产下来一堆血肉，竟然卧炕不起，不久就气绝了。白嘉轩完全绝望了。冷先生开导他说：兄弟，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斋鸡和祖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让阴阳先生给调治调治。自打嘉轩的第六房女人胡适死去以后，娘儿俩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母亲白兆氏仍然坚持胡适不过也是一张破旧了的窗户纸，撕了就不再提起，而且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纸。他现在表现出的固执比秉德老汉还要厉害几成。他说他进白家门的那阵儿，老阿公还在山里收购中药材，带着秉德让老二秉义在家务农。回乱那年，秉义给回回逮去点了天灯，老阿公从山里赶回家的路上又遭了土匪，回到家连气带急吐血死去了。秉德把那两间门面的中药收购店铺租赁给一位无姓的山里人，就回到白鹿村支撑家事来了。 他和秉德生下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两个女子和家轩一个娃子，另外七个有六个都是月子里得下不治的四六风症，埋到牛圈里化成血水，和牛粪牛尿一起抛洒到田地里去了。唯有家轩的哥哥栓牢长到了六岁，已经可以抱住顶杆摇打沙果树上的果子了，却又搞不清得下什么病，肚子日渐胀大，胳膊腿越来越细，直到浑身通黄透亮，终于没能存活人世。家轩至今没有女人，更谈不上子嗣，说不定某一天老太太自己突然死掉，到阴间怎么向先走的秉德老汉交代呢？家轩诚心诚意地说，所有母亲说到的这些关系厉害，他都想到了，而且和母亲一样的着急。但是这回无论如何，也不能贸贸然急匆匆的办事了。这样下去，一辈子啥事儿也办不成，只忙着娶妻和埋人两件事儿了。得请个阴阳先生看看究竟哪儿出了毛病。白兆氏同意了。夜里落了一场大雪。白嘉轩拄着一根棍子，脚下喳喳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晃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翻上一道土梁，已经冒汗的他解开裤带解手，热尿在厚厚的雪地上打开一个豁豁压压的洞。这当儿，他漫无目的地瞧着原上的雪景，辨别着被大雪覆盖着的属于自己的麦田的垄畦。无意之间，他看到一道漫坡地里有一坨湿土，整个原野都是白的晃眼的雪被，那儿怎么坐不住雪呢？是谁在那儿撒过尿吧？筛子大的一坨湿土周围未曾发现人的足迹或者是野兽的蹄痕。他怀着好奇心走过去，裸露的黄褐色的土地湿漉漉的，似乎有缕缕丝丝的热气在蒸腾着。更奇怪的是，地皮上匍匐着一株刺蓟的绿叶，中药谱里称为小蓟，可以止血败毒，清火利尿。怪事，万木枯谢，百草冻死，遍山遍野也看不见一丝绿色的三九寒冬季节里，怎么会长出一株绿汪汪的小蓟来呢？他蹲下来用手挖刨湿土，猛然间出现了奇迹，土层里露出了一个粉白色的蘑菇似的叶片。他越加小心地挖刨着泥土，又露出来同样颜色的叶片，再往深层扒挖，露出来一根嫩乎乎的同样粉白的杆儿，直到完全刨出来，那杆儿上缀着三五片大小不一的叶片。他正要连根拔下来，却又转念一想，说不定这是什么宝物珍草，拔下来死了怎么办呢？失了药性就成废物了。他又小心翼翼地把湿土回填进去，把周围的积雪踢刮过来伪装现场，又蹲下来正着屁股挤出一泡屎来，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儿凌乱的景场了。他用雪擦洗了手上的泥土，又回到原来的路上。但是他当即转身朝回走去，踏着他来的时候踩下的雪路上的脚窝。缓两天再去找阴阳先生不迟。回到家里，母亲和陆三都问他怎么又回来了，他一概回答说路上雪太厚太滑，爬不上那道慢坡去，于是他们也就深信不疑。白嘉轩回到自己的屋子，从箱子里翻出一本绘图的石印本《秦地药草大全》来，这是一本家传珍宝，爷爷和父亲在山里收购药材那阵儿，凭借此书辨别真伪， 现在他耐着心一页一页地翻着那又薄又脆的米黄色竹制纸页，一一地鉴别对照，终于没有查到类似的药名。他心里猜断，不是怪物，就是宝物。要是怪物，贸然挖采可能招致祸端。要是宝物，一时搞不清楚保存炮制的方法，拔了可也就毁了。他想到冷先生肯定识货，可万一是宝物，说不定要进贡皇上也未免难说，当即又否定了此举。于焦急之中，他忽然想到了姐夫朱先生，心里不禁一跃。这位朱先生自幼聪伶过人，16岁应县考得中秀才，而且名列前茅。22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举人。次年正当赶京会考之际，父亲病逝，朱先生为父守灵尽孝，不能复试，按照规定就要对省试的举人资格予以作废。陕西巡抚方升厚爱其才，更感佩其孝道，奏明朝廷力主推荐，皇帝竟然破例批准了省试的结果。巡抚方升委以重任，不料朱先生婉言谢绝，公文往返6、7次，仍坚持不就。后来朱先生就住进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原坡上，一名四吕庵，历史悠远。宋朝年间，一位河南的地方小吏调任关中，骑着骡子翻过秦岭到滋水县换乘轿子，一路流连滋水河川飘飘扬扬的柳絮和原坡上绿油油的麦苗。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引入绿色之中，再不浮现。小吏即唤轿夫停步，下轿注目许多时，可再也看不见白鹿的影子，即问轿夫对面的园叫什么园。轿夫说叫白鹿园。小吏沉吟了一下，就上轿走。半月没过，小吏亲自来此买下了那块早已看准的地皮，盖房修院，把家眷迁来定居。小吏生前为自己划定了墓穴的方位，小吏的独生儿子仍然是个小吏，但是小吏的四个孙子却齐白白的成了四位进士，其中一位官至左丞相，与司马光、文彦博齐名。四进士全都有各自的住宿，四兄弟全部谢世以后，皇帝亲自钦定修寺以纪念其功德，修下了高矮粗细格式完全一样的四座砖塔。吕氏的一位后代在寺内讲学，挂起了白鹿书院的牌子。